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联合国卫生组织新近颁布的全球癌症状况报告警告说，到公元2020年，全球癌症的并发率将增加50%。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联合国华语广播处制作的专题报道。
到2020年，全球癌症的发病率将增长50%，癌症病例预计会从每年1000万增加到2020年的每年1500万个。卫生组织负责非传染性疾病控制的雅克医生分析了这背后的主要原因。
Obviously, increased aging is an important factor, but the major risk factor.
很明显，人口老龄化是癌症患者将在未来十几年内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吸烟、不合理饮食、受到感染和缺乏锻炼都是导致全球癌症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雅克医生说，抽烟可以算是导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的罪魁祸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吸烟导致的肺癌每年造成120万患者死亡。抽烟还会引发胃癌、肾癌和膀胱癌等其他癌症。不过除此之外，雅克医生说，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使得癌症患者大增。
The links between diet and physical activity have become stronger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就我们过去几年的观察来看，饮食和身体机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摄入适量的蔬菜和水果可以有效预防某些类型的疾病，特别是直肠癌和胃癌。减少食物中盐分的摄取，以及不要喝温度过高的饮料，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报告举例说明了饮食习惯的改变与癌症数目减少之间的直接关系。例如，胃癌曾经是全球范围内最普遍的一种癌症，但是近年来胃癌患者数目大幅度下降。在瑞士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胃癌的死亡率降低了60%。报告说，如果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在未来的30年内，胃癌非常有可能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成为一种罕见的疾病。这一可喜现象的出现与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地方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水果供应有关，而冰箱的发明更是功不可没，它使得鱼和肉类不再需要用盐精制后保存。不过在习惯食用含盐量高的食物的国家，比如葡萄牙和巴西，以及在亚洲习惯腌制蔬菜的日本和韩国，胃癌的发病率仍然较高。卫生组织的雅克医生说，如果说癌症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西方病，即在工业化国家更为普遍的疾病，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如今超过50%的癌症发病和死亡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与这些国家生活水平提高，也开始采用工业化国家运动少、摄入卡路里多的生活方式有关。而发展中国家癌症居高不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感染病毒引发癌症。
The third group of big causes are infections, which probably account.
癌症第三组的诱因是感染，这占到发展中国家癌症病例的20%到25%。特别是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引发的肝癌，以及发展中国家妇女多发的子宫颈癌，这种现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国较为普遍。
雅克医生表示，较为完善的体检和疫苗项目将可以改善染病的情况。他举了巴西的例子。
In a country like Brazil, for example, where the last few years has been the steady introduction.
拿人口大国巴西做例子，在过去的几年里，巴西一直在该国的妇女中推广子宫颈癌定期图片检查项目，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这一看似简单的措施，对于巴西妇女减少患子宫颈癌成效非常显著。
卫生组织的雅克医生说，癌症将是各国，特别是人口迅速老龄化、财富持续增长、工业化程度提高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健康体系面临的一大挑战。 不过报告也显示，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戒烟、经常锻炼、增加体能活动，以及减少可能导致肿瘤的感染，将可以避免患上癌症。
上帝命令大鱼把约拿吐在陆地上之后，约拿就开始洗澡、洗衣服，并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你救了我，我曾经昏厥几乎死亡，如今能再呼吸到清新空气，享受日光，真是何等美好。
约拿，约拿，
主啊，我在这里。
去尼尼微大城传告我曾给你的信息。
是的，主啊，这回我一定去。
约拿朝东方向亚述方向去，辛辛苦苦地走了好多天，终于过了幼发拉底河和西底结河，就看见尼尼微大城了。
哇，这就是尼尼微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城，要走遍全城恐怕要3天呢。我最好马上开始工作，可别出洋相叫人们笑我，人们可能以为我有神经病，但我又非做不可。
上帝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哎，那个人在说什么呀？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哎，他才说的是啊，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啊。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哎，他在街上走，一直喊同样的一句话，真是奇怪呀。
天上的上帝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儿啊，那个外乡人说我们这个城市要被毁灭了。
爸爸，我希望那不是真的。
唉，那也很难说。我说过多少次，这城市越来越坏，充满了强暴、邪淫、诡诈、醉酒、狂宴，不一而足。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看，他又在说这句话了。
约拿每天在街上宣告着不好的消息，甚至连不出王宫的国王也知道了。大多数的人都信了这话，良心感到有罪。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好多罪，真该死。但是上帝既要毁灭我们，又何必限制时间呢？我知道一定是叫我们赶快悔改。我要马上披麻蒙灰认罪，并且进食，求上帝饶恕，给我机会重新做人。我们大家何不都悔改呢？
对，
这话有理，这话有道理。
尼尼为王万岁，陛下召见有何吩咐？
我有一项决定，今天我要脱下王袍，穿上麻衣，走下宝座，坐在尘土中，并宣布一天禁食的日子。你快写此命令，派人去尼尼为各处宣告。
我立刻去办，陛下，我马上派人到各处宣告陛下的命令。
请听，国王和大臣有命令说，任何人都要披麻蒙灰，不可吃喝，并要离开自己的恶道，恳切地祈求上帝，或许上帝会回心转意，使我们不至灭亡。
尼尼微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全在上帝面前悔改。上帝见他们真心悔改，就不毁灭那城。约拿传完警告，就离开了尼尼微，但并没有回家，却到城的东边山坡上搭了一座凉棚，要等着看那城的毁灭。
看吧，尼尼微人全在求上帝饶恕，不要毁灭这城。我希望上帝不要饶恕他们，一定要毁灭他们，不然我岂不成了假先知，说的全是空话？那我的面子可丢大了。上帝若向他们发怜悯，不毁灭那城，那我情愿去死。哎呀，好热呀，真吃不消。好在过两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树，它的树荫遮在约拿的头上，使他舒服些。
这植物来为我遮凉，真是好极了。
到了第四十天，天气特别热，更糟的是蓖麻树被虫咬死了，叶枯枝断。酷热的太阳把约拿几乎烤昏了。更让他生气的是，对面的尼尼微大城仍平安无事，因上帝回心转意，不毁灭那城了。这个时候，约拿忍不住了。
耶和华啊，我在家的时候不就早已料到，所以我才赶快逃往他市。因我早已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将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难。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我死比活着更好。
约拿，你这样生气合乎道理吗？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上帝耐心地向约拿说道理，加以开导。
约拿，你因这蓖麻而发怒，合乎情理吗？
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
约拿，这蓖麻又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它一夜生长，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城中，连大人小孩共有12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他们呢？况且还有那么多牲畜。
上帝的话使约拿的心开了窍，于是他想，
正如我说的，上帝有恩慈怜悯，爱每个人，不愿一人灭亡，何况全城的人。从他对我的恩德看，我得承认自己太自私了。遮凉的植物死了，我心痛，对那12万尼尼微人我却不关心。他们悔改归正，侍奉上帝，上帝当然疼爱并拯救他们。可是我呢？他虽指责，却是如此温柔地开导我，真叫我永生难忘。
有一周，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寻找一日之发现访谈节目。总之，我在注意一些基督徒的频道，并偶然看到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女士，很有魅力，年轻，一头短短的金发。总之，我想听听他说些什么。 这位女士手指着摄像机，好像在直接与观众谈话。她是这样说的：你身体上的麻烦，你的残疾，不是上帝的意愿，听到了吗？上帝不要你坐在轮椅里，轮椅不是上帝的，不是来自于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上帝要你从轮椅里站起来。他毫不畏缩地说着，这真令我难以相信。我惊叹道：这位女士是谁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听到的。如果听信她的话，我得俯身看看我的轮椅，并设想这是我的错，是魔鬼的错，是运气，是上帝无能为力的一些糟糕而离奇的事故，是神不愿意插手的。好像上帝在说：嘿，你的身体残疾，那个轮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出自我的手。在电视频道上演讲的那位女士需要听听上帝对我的残疾和你的残疾的问题的解释，尤其如果你是坐在轮椅里的话。那位女士需要读一读出埃及记4:11，经文是这样说的：谁给人口才，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眼瞎，不就是我上帝吗？他需要读一读神在以赛亚书45:7所讲的：我降福也降祸，我是上帝，我做了这一切。或者对于那些天生就带严重残疾的孩子，那位女士还需要读一下139:1，就是她把我们在母腹里凑合在一起的。瞧，在圣经的这些和其他经文里提到神是怎么创造残疾以及决定残疾的程度的，这后面的奥秘以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是上帝在掌控着，他拥有主权，他承担责任。我的脊髓损伤绝非偶然，不是魔鬼的意愿或魔鬼图谋的结果。哥林多后书1:9向我保证，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神。上帝喜悦残疾吗？不，他不。可那并不是说上帝至尊的手没有在掌控痛苦和疾病，当他允许他们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引导和帮助我们。神允许他所痛恨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事发生。残疾，是的，甚至是一个轮椅，可能是，常常是上帝最上等的工具，他被用来浇筑我们，把我们制成上帝宝贵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罗马书8:28所写的，这也是那位在基督徒电视里演讲的女士所需要读一读的。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耶稣曾经说过一些容易误会的词句，其中的一句就是马太福音21:和马可福音11: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早晨耶稣回到城里的时候，耶稣就饿了，他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过来，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他的门徒看见了，感到很稀奇，说： 耶稣啊，我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棵树在路边，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果树，所以耶稣并没有夺取任何人的财产。耶稣趁着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耶稣给他的门徒两三个教训，譬如第一，信心的重要。耶稣让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是一个神迹，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门徒知道行奇迹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之后耶稣给他们行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第二，虽然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必成就，那么这句话呢，我认为它是夸张词。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借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能做远超过他们目前所知道的。是的，之后神借着使徒让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有疾病的得医治，他也做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使徒传讲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教训，让坏人改过自新，让浪子回头，让骗子懊悔，让奸夫回家，让罪人悔改得永生。第三，耶稣让他的门徒思考审判的肯定性。当时的犹太人很骄傲，虽然罗马帝国差派占领军常驻以色列，但是一般的犹太人把他们看为肮脏的敌人。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末日将到，连犹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有责任当作神的双手以及神的口，传讲他的真理，表现他的爱，让世人包括罗马军人认识他，相信他，顺服他。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做到这点。耶稣用一棵在路边野生的无花果树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人要接受审判。今天我们也要让耶稣的这棵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末日将到，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注意圣经的记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愿我们多有信心，多结果子，多懊悔我们的坏行为，多为审判日做准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是有害健康的。一项医学研究发现，吸烟加速胰腺癌发病。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医学院内科副教授布朗等人分析了18346例胰腺癌患者得出的结论。他们发现，吸烟者的胰腺癌发病时间比不吸烟的人早10年。这项分析强烈提示，吸烟对于胰腺癌有启动和促进作用。布朗医生和同事 回顾分析了350个教学医院和社区医院胰腺癌病人的病例资料，发现从不吸烟的人发生胰腺癌的平均年龄为73岁，而目前正在吸烟的人发病年龄为63岁。已经戒烟者发生胰腺癌的平均年龄为70岁，过去吸烟或目前吸烟者的平均年龄为67岁。目前吸烟者、曾经吸烟者和从不吸烟者之间发病年龄的差异显著。布朗进一步说明，这是有关吸烟促进胰腺癌早发的第一个报告，这一结果将帮助人们努力避免吸烟或者戒烟。在美国，大约有 25% 的胰腺癌发病与吸烟有关，每年有31860例新发胰腺癌病人，有31279例病人死于胰腺癌。美国哈佛医学院内科梅尔教授告诉各位听众，胰腺癌是致人死亡率很高的癌症，人们经常会问为什么他们会患这种病。我们现在可以告诉他们，胰腺癌是一种吸烟相关性疾病。
不要为明天忧虑。亲爱的听众，你担忧明天吗？你担忧未来吗？我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或多或少的让我们忧虑的事。现在我就担心我的朗读是不是很通顺，能表达我的意思，是否能给听众带来帮助。但感谢主，我在忧虑的时候记得祷告，我祷告，我把这个忧虑的包袱放下，交托给上帝。做学生的时候，时常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担心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做父母的，有哪一位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忧虑就不会少于他们的孩子了。年轻的小伙子们要成家立业，所以买房就成了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心头之痛。而作为女人，总觉得自己不够美，发型不够时尚，没有足够的漂亮衣服。没有结婚的女人害怕没有人爱，结了婚的女人害怕自己的老公会喜新厌旧。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父母有没有这样鼓励过我们，认为等我上了大学我就没有烦恼了，等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会无忧无虑了，等我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会有很多人追求我，我的忧虑就会无影无踪。中国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去了国外就会少一些烦恼了。我都有过以上的想法。现在我取得了本科学历，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嫁了一个好老公，可忧虑还是不肯远离我。现在我渐渐地明白，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国家，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我们总会有一些事让我们担忧，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是不可能消除我们心里的忧虑，但一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担忧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对待我们今天的问题。光的聚焦力可以让纸燃烧，那么人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对待一天的问题，可想而知，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过得这么轻松。亲爱的听众，我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您一起分享。这句话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你担忧的时候，请您想起这句话，愿上帝祝福你。
位听众朋友，在美国的中餐馆，为了赚钱，不少是七天开店营业的，员工很辛苦，老板也辛苦，往往他们用健康和家庭的幸福来换取金钱。难道一定要这样吗？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孙先生是一位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基督徒，他对餐馆同业的甘苦很清楚。下面我们来听听他对餐馆同业的建议。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能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又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又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着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助工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十二小时七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四个人五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就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他们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六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信主的话，他们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努力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做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七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到十六七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的，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你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要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入甚至吸毒赌钱，甚至于把店里面的钱就再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啊，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
各位听众朋友，孙先生是经营餐馆的，他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他经营中餐馆的原则，相信您不论做哪一行的，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您面对事业安排家庭的智慧。神的智慧在圣经里，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钱重要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如何灌输他们钱的价值观呢？针对这个问题，我特别请苏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苏妈妈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苏妈妈的看法。
我们有七个孩子，所以钱总是比较不够。可是我们都没有饿，也没有缺乏什么。孩子们不会有最新的或是那个最流行的运动鞋或是衣服或是怎么样。有一次我们大儿子，我有一点着急，因为他可能八九岁的时候，他说我长大我要当医生。我说那是好的，那很好，你为什么要当医生？他说因为他们赚大钱。我说哦哟，可能他的态度变。当然赚大钱不是一个坏事情，可是如果那是你重要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所以我很高兴他现在他是教授，他是老师，也是一个传道，所以他不是赚大钱，可是够了，神也祝福他，上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好像对财力有很好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钱很重要，他们不会浪费，可是也不会很小气。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不是我们真的讨论，跟他们讨论很久很多次。
可能很多人听到苏妈妈刚刚讲的话都会觉得好奇怪，苏妈妈你在讲什么话？难道赚大钱不好吗？为什么赚大钱不重要呢？如果我以赚大钱为目的的话，难道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哎呀，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今天很有意思。
不是最重要的吗？
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需要赚钱，我们没有钱没有办法活在世上。可是如果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我记得那个圣经也是这么说了，你大概可以提醒我，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进入天堂
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还要困难。
对，因为那个钱会带来一些试探，一些影响，所以真的很危险。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布希总统，他的太太很好，他真会讲演，有时候他去一些学校就会讲。
哦，你听过吗？
听过，我、一小部分没有全部听。可是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他说我们到了老年，
晚年，我们的
晚
年，
我们不会后悔，哎呀，我做工的时候或是上班的时候我没有再赚多钱，或是我没有钱月了，我们会后悔呢？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一些亲切的关系破坏了，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家里人或是跟朋友，那个我们晚年的时候一定会想，所以那个钱或是那些有名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跟人。
您刚刚讲的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谢德华，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看一位老朋友回来，这位老朋友生病，他回家的路上他就感觉到世界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你跟另外一个人有很亲密很好的关系，他说这个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他说的很对。
听众朋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在介绍神的时候，特别把神的诚信、真实标记在最前面。 神希望人知道，虽然人的眼睛看不见神，但是神真的存在。神告诉人的事情，每件事都是真实的，人需要相信，需要知道。掌握这个事实以后，再回到圣经起头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就知道神是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通过第二章，人就晓得神与人沟通的开始，婚姻与家庭的开始。同时也能够抓住第三章神给人类的警告。下面我就跟您介绍一下神的警告。神的警告是什么呢？就是魔鬼引诱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话吃禁果，开始了人类的犯罪。借着这个记录，人能够明白，人的犯罪并不单纯，不单单是人的决定，还有魔鬼的搅和，并且理解罪是非常严重的。人一旦违背神的道，离开神，人必定死。人有良心，儿童犯了错，都会羞耻、伤心，成人也是的。神明明警告亚当不可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必定死。亚当夏娃知道，然而他们在魔鬼的引诱之下吃了禁果，这是人类第一次违背神的话，犯了罪。神知道魔鬼的作为，神没有坐在旁边看戏，而马上的给予教导，给予处罚，叫亚当夏娃明白罪带来的后果，还把这次事件写入圣经，要人的子子孙孙有所警惕，不要死亡，也就是灵魂的死亡。在此特别请您跟我一起学习神的真理，警惕防范，抵挡魔鬼。魔鬼是一位天使，是个灵体，所以人眼睛看不见他。天使跟人一样有灵，能够理解神的沟通，也有自由选择要不要听从神的话。神在圣经里明说，魔鬼背逆神，魔鬼杀人，欺骗人。魔鬼不能够直接杀人，他是把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念头生发在人的思维中，来引诱人顺着他的思维想。这时候，如果人不转念，顺着魔鬼的念头想多了，就有可能采取行动，一旦行动，人就犯罪了。好像夏娃，他注意到一条蛇爬上智慧树，魔鬼发现夏娃望着智慧果，就进入夏娃，生发一个念头，你吃不一定死，而且你的眼睛吃了就会明亮，能知道善恶，像神一样。智慧树悦人眼目，夏娃见了喜爱，做食物一定很好吃。他顺着魔鬼的念头想，这果子能使人有智慧。想着想着，夏娃就吃了，又给丈夫吃，丈夫也吃了，背离神的警告。神多次写下魔鬼从意念着手引诱人违背神的实力，比方说像扫罗害怕忘了神的话，犹大贪财出卖了耶稣，彼得以为自己爱耶稣，建议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却不知道那正是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神甚至明说，在后来的世代，邪灵会用魔鬼的道理
引诱人离开神的真道，魔鬼也会把权力给一些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权势与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人离开神，去崇拜偶像。听众朋友，人的生活一旦背离创造主神，人必定死。魔鬼这位悖逆神的天使将来一定会下地狱，他要人也下地狱，所以想尽各种办法引诱人。所以我们务要靠神的话检查自己一切的思念，抵挡魔鬼的念头。请记得，这是神给人类的警告和保护，我们要知道也要相信。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